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3年2月2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月1日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拜登将在布林肯访华后发表国情咨文，谈中俄挑战。华府智库称，布林肯访华，北京会向美国寻求对台问题的再保证。英国出现十年来最大规模罢工，要求涨薪幅度跟上通胀水平。美国会就新冠病毒溯源举行共和党掌控后首次听证会。美联邦调查局称，未在拜登特拉华州的住所发现敏感机密文件。内塔尼亚胡称考虑对乌提供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新政府审查对乌政策。印度下一财年国防预算达到726亿美元，同比增长 13%。 韩国外长称或在慕尼黑会议期间会晤日本外相。日本政府拟在24日举行七国集团线上峰会。北约秘书长接受日媒采访，呼吁中方勿尝试改变台海现状。埃尔多安警告拒绝瑞典加入北约。芬兰称将与瑞典同步行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华府智库称，布林肯访华，北京会向美国寻求对台问题的再保证。今天有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报道。
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中国专家们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台湾问题势必是重要一环，北京会趁机向拜登政府寻求公开的台湾问题再保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布林肯将于2月5日和6日访问北京。 CSIS 邀请中国实力计划主任林阳、中国专家白明与甘思德举行在线记者会做行前分析。林阳表示，布林肯此行与中方官员的对话主题可能包含台湾、东海、南海、俄罗斯与北韩。美国透过这次访问向全球展现美中仍能维持最高层级的对话。白明表示，他不认为布林肯访中会给美中关系带来突破性进展，这场访问与其说有什么突破，不如说是一次试探，了解北京是否愿意改变做法。白明分析北京的意图，指出中国想要让华府做更多针对台湾问题的再保证，要求华府公开声明更多贴近其一个中国政策的论述。白思德与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贝尔立下的年度目标建立护栏来形容这次访问。他说，过去对话的目的可能是恢复关系，但如今对话应是在两国达成一致之处对话，在意见分歧之处避免冲突，并且能持续前进。
拜登将在布林肯访华后发表国情咨文，谈中俄挑战。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31日表示，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在布林肯国务卿访华后发表国情咨文，谈中俄带来的挑战。请听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介绍。
科比表示，拜登是真正团结了国际伙伴的总统，特别是北约联盟，以应对俄罗斯的战争。他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以确保我们能在全球范围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挑战。科比补充说，你可以想象，总统将希望与美国人民进行这种讨论。俄乌战争爆发已将满一年，北京一直拒绝就此谴责俄罗斯。日前，俄罗斯外交部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月份打算访问莫斯科，并且暗示习近平访俄日期可能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2月24日那天。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拒绝对此发表评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2月5日至6日访问中国，这是继G20 峰会拜习会后两国最高级的政治交流。科比表示，中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外界预计布林肯将和北京讨论俄乌战争，并寻求恢复因为去年八月时任美国国会众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美中之间中断的两国军事和气候议题对话。而布林肯此次访华是否顺利，可能将影响到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日程和内容安排。中俄关系正成为习近平向布林肯施压的一个筹码，而美方将计就计，将总统国情咨文发表的时间安排在布林肯访华后的即日。
英国出现十年来最大规模罢工，要求涨薪幅度跟上通胀水平。请听我台记者安东尼为你带来的报道。
英国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法国《世界报》说，这是英国十年来最大的罢工。几个月来，英国的通货膨胀超过了10%。结果，2月1号，学校停课，火车停运，50万人响应号召走上街头。英国的罢工者们表示，因为通货膨胀，几百万英国人的生活陷入贫困，他们要求工资也提高10%，和通货膨胀同步。英国的苏纳克政府执政100天前夕，英国的工会联合会表示，2月1号的罢工是2011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罢工。英国的社会运动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这是教师们第一次加入。另外，英国的消防员们也投票通过了罢工，这也是20年来的第一次。在法国境内的英国边防人员也宣布，他们将在2月大假期期间罢工。在英国全国教育工会的号召下，几千所学校关门，这样一来，家长们就必须待在家里管孩子。好几个家长组织联合起来发表公开信说，这次的社会运动反映了英国多年来学校资金不足造成的问题，他们支持老师们的罢工运动。而英国的教育大臣基甘表示，现在的经济状况没有办法满足增加工资的要求，他对罢工运动感到失望，也非常的焦虑。法国《世界报》说，星期三清晨，伦敦的 King's Cross 车站冷冷清清，而平时在这里要接待成千上万的旅客，因为铁路工人罢工，很多人没有办法出门工作。英国首相苏纳克说，增加工资会导致通货膨胀，从而造成公共财政进一步恶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估，英国今年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里唯一一个经济衰退的国家，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衰退 0.6%。
美国会就新冠病毒溯源举行共和党掌权后首次听证会，请听台记者杨梅为您带来的报道。
据美国基督教科学报驻美国国会资深记者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天周三举行共和党掌权之后的首次有关新冠病毒溯源的听证会。去年1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成立了一个新的特别调查小组来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该小组由12人组成，7名共和党人和5名民主党人。小组的负责人是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名外科医生，共和党众议员布拉德·温斯特罗普。主持听证会的是来自华盛顿的女议员凯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她是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成员，自2021年3月以来一直试图从卫生官员那里获得有关新冠病毒来源的信息。他们在11月下旬写信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其持续缺乏透明度表示关注。他认为调查病毒源头问题是头号公众卫生问题，他计划传唤与新冠疫情有关的美国公共卫生领域的两位关键人物，他们是刚刚退休的安东尼·福奇和柯林斯博士。基督教科学报的报道指出，由于中国对信息的严重操控，导致新冠病毒起源的追溯问题延续至今。中国政府拒绝与世卫组织分享早期病例的原始数据。自2020年2月以来，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病毒库数据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而且根据 DHSTEC 组织的披露，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病毒数据库自从2019 2019年9月就被切断，而这一切至今都没有可信的回答。报道引述美国知情权组织的执行董事加里·罗斯金指出，在他35年的工作中，从未遇到过美国卫生研究院如此阻挠对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的调查。他的组织已经对美国卫生研究院和其他八个联邦政府的实体提出了信息自由法案诉讼，他们想知道更多关于武汉实验室的病毒收集和生物安全记录，以及美国卫生研究院对武汉病毒实验室研究的监督。另据美国拦截网站的报道，根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监察长办公室上周发布的一篇长篇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未能有效地监督一笔用于在中国研究冠状病毒的有争议的拨款。该报告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生态健康联盟提出了批评。生态健康联盟在2014年5月至2021年7月期间，从美国卫生研究院获得了近800万美元的拨款，其中一些拨款被用来援助中国武汉病毒研究院的冠状病毒研究。
美联邦调查局未在拜登特拉华州住所发现敏感机密文件。美国联邦调查局周三表示，对总统拜登位于特拉华州的住所搜查已经结束，并未发现相关的敏感机密文件。内塔尼亚胡称考虑对乌提供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新政府审查对乌政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月31日在受访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愿意在美国敦促乙方更积极地介入俄乌战争之后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内塔尼亚胡周二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专访中没有对乌克兰做出坚实的承诺，以色列仍然维持这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控制着以色列邻国叙利亚的领空，对于以色列袭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朗目标行动则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CNN 主持人库伯在采访中询问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是否可以向乌克兰提供诸如铁穹防空导弹系统那样的援助。铁穹是以色列在美国技术支持下开发的防空系统，内塔尼亚胡则回答说，我当然正在考虑。内塔尼亚胡还证实，美国已将其存放在以色列境内的一批鲜为人知的炮兵装备转移到乌克兰。他把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行动视为支援乌克兰的类似举措。内塔尼亚胡说，美国刚刚拿走我们的大批军火转交给乌克兰，坦率地讲，以色列也在以我们不会在这里详细描述的方式打击伊朗的武器生产，而那些武器原本被用来对付乌克兰。同样就乌克兰问题，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透露，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久后，他被要求进行调解，但由于当时他不再是以色列总理，所以拒绝了这一提议。另据美国短新闻网站 Axios 周三报道，三名乙方官员透露，以色列新政府正在对其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向基辅方面提供防御性武器系统的可能性进行政策审查。以色列官员说，在重新担任总理以后不久，内塔尼亚胡下令对俄乌战争进行政策审查。据悉，这些官员说，相关的政策审查由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国防部、外交部和摩萨德参与其中。以色列官员说，周一内塔尼亚胡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以色列正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政策审查，并强调他的政府在帮助和支持乌克兰方面不会比上届政府做得少。印度下一财年国防预算达到726亿美元，同比增长 13%。 自新德里方面消息，印度政府周三提出2023至2024财年的国防预算为 5.94 万亿卢比，约合726亿美元，比上一财年的初步预算增加了 13%。 项目包括购买更多的战斗机和修整与中国边境地区的道路。印度国防部长拉吉阿内特辛格周三通过推特表示，这笔开支将填补作战能力方面的关键差距，并在弹药、武器和资产的维持、军事储备等方面为部队提供装备。他并表示，国防部致力于加强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北部边境地区，因此印度边境道路局的资本也得到了提高。韩国外长称，或在慕尼黑会议期间会晤日本外相。 日本政府拟在24日举行七国集团线上峰会，北约秘书长受日媒专访，呼吁中方务尝试改变台海现状。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夏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三2月1日在日本表示，中国越来越强势的表现和与俄罗斯越来越紧密的合作关系，不仅对亚洲，而且对欧洲也构成了威胁。北约则需要在印太地区寻求更多的合作和更多的朋友。北约秘书长是在周一晚间结束对韩国访问后飞抵东京，周二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加强在网络安全、太空、国防等领域的伙伴关系。斯托尔滕贝格说，除了日本以外，北约还在加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在海上航行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并鼓励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部长出席北约会议。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访问日本的北约秘书长1月31日视察了位于崎玉县的航空自卫队入监基地。斯托尔滕贝格在讲话时向自卫队员表示，北约与日本有必要建立起牢固合作关系。2月1日，日本外相林方正与北约秘书长举行会谈时表示，就俄乌局势等问题将与北约展开进一步合作。岸田首相周二则宣布，日本计划在北约开设一个代表处。史托尔滕贝格则表示，北约乐见日本计划增加国防预算，也非常乐见日本领导，并期待日本在 G7 的领导。分析指出，作为美国的亲密同盟，日本近年来扩大与其他印太国家以及英国、欧洲和北约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以抵御来自中国、朝鲜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去年6月，韩国和日本领导人前所未有的出席了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尹锡悦和岸田文雄还在马德里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三边峰会，这是三国领导人自2017年以来举行的首次三边会晤。日本在其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里已经明确表示，要积极追随和配合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全球战略。因此，日本最早响应美国及盟国的呼吁，在俄乌战争后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日本还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和非杀伤性的防卫装备。日本担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有可能加速北京入侵台湾的计划。斯托尔彭贝格在访问韩国期间也曾呼吁首尔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以帮助基辅抵御俄罗斯的攻击。平壤因此大肆抨击北约秘书长此次访问，声称北约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加强合作，意在组建亚洲版的北约，强调此举升高地区紧张局势。临近俄乌战争迈向第二年，斯托尔滕贝格就此表示，由于当前仍看不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和平意向，北约必须做长远之计，在对乌克兰提供空前程度的支持后必须保持支持，如果想为乌克兰的冲突获得一个磋商产生的和平方案，让乌克兰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我们就必须提供军援，今天运送的武器可为明日的和平解决创造条件。 据美联社报道，有关中国政策部分，斯托尔滕贝格在东京的庆应艺术大学发表演说时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正在走近这一事实，中国对军备的巨大投资以及新的先进军事能力，充分表明中国对北约盟友构成了威胁，构成了挑战。斯托尔滕贝格认为，安全不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他还指责北京加大对核武和远程导弹的研发，却又缺乏透明度，并拒绝参与有意义的核武军控对话。他还抨击中国政府强化对邻国的胁迫和对台湾的威胁。斯托尔滕贝格还表示，中国越来越加强与俄罗斯合作，而且这两个国家主导着对基于规则、开放而又民主的国际秩序的威权式的抵制。不过他同时强调，北约并不视中国为敌手，并寻求与中国对抗。北约也将继续在例如气候变化等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接触。斯托尔滕贝格的演说引起中国政府不满。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声称，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维护者。他抨击北约渲染中国的威胁，并扩大在亚洲的军事关系。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评论认为，尽管斯托尔滕贝格在访问韩国之时高谈朝鲜威胁，但韩国方面对此显得相对低调，而日本则对地区事务展现出了非常强的积极性和对北约的追随性。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小满编播，感谢发配斯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要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法国的退休制度改革案送到国会去投票，可能会出现哪些状况？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的一个重点标题。2月6号，马克龙政府的退休改革案就要送到国会公开听证。问题是，执政党议员在国会不占绝对多数，所以政府方面在议会的辩论投票战中根本就没有胜券在握的条件。法国世界报说，在法国国会如果要拿下绝对多数，那需要289票。可是法国政府目前只能拿到249名执政党议员的支持票，比绝对多数需要的票差了40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龙的执政党议员要靠共和国党人议员的支持才能在国民议会通过退休改革案。如果通过了，之后要送到参议院投票。在法国参议院，右派政党和中间派政党的参议员人数占绝对多数，不过现在也说不准，因为共和国人党里也有拒绝支持执政党退休改革案的议员，甚至执政党党内也有不投票赞成的。法国退休改革法草案在1月30号已经送到了法国议会社会事务委员会审阅。议员们在2月6号到17号午夜的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来讨论。根据法国宪法，政府的法案一旦送到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投票，辩论的时间不能超过50天。所以参议院结束辩论的时间应该是3月26号。那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辩论和投票可能会出现哪些状况呢？世界报说，第一种状况是执政党和法国右派政党全部投票支持，这对法国政府来说是最好的一种情况。249名执政党议员和62名共和国人党议员投票支持退休改革案，在577名国会议员里有311票赞成票，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多数票。其实马克龙政府原来想把退休年龄从62岁推迟到65岁，是共和国人党提出只推迟到64岁，为了能得到共和国党人的支持，马克龙方面在这一点上做了让步。第二种假设是，在马克龙的执政党或者在共和国人党议员里有不投票支持退休改革法草案的议员， 只要执政党和共和国人党议员里有23人不支持，那马克龙退休改革法草案一读投票就通不过。而根据法国解放报和国立法国广播集团分别做的统计，执政党和共和国人党议员里有20-30人不会投票支持。所以退休改革案到底能不能通过，命运实际上是掌握在几个议员手里。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战略地位，所以有些人就明确地提出自己的附加条件。法律草案2月1号晚上送到国会社会事务委员会审议，2月6号起所有的附加条款将在国会公听会期间审议和投票表决。第三种假设是，如果马克龙退休改革法草案在国会议员那里没有通过，那么法国政府可以援引宪法第49条第3款，让法国总理以自己的职位为代价到国会来捍卫草案。这个时候议员们可以立即启动否决投票，如果否决案通过，那么马克龙退休改革法草案就会被否决，法国总理领导的这届法国政府就要下台。如果否决案通不过，那么马克龙退休改革法草案就算通过了，接下来要送到参议院审议。这种办法法国总理之前已经用了10次，强行通过了政府的各种预算法草案和社会保险法草案，代价是法国的社会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反马克龙退休改革法草案的第一次示威游行的人数已经在120万-200万人之间。法国世界报还指出，马克龙退休改革法草案还可能遭遇法国宪法法院的否决。另外，各个在野党还有他们的王牌，要求对草案进行全民公决。只是经过议会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之后，就算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同意全民公决，最后也要送到总统那里由他来决定。而根据法国宪法第11条，总统不是非要同意全民公决不可的。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我台驻东京特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东京专栏。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辛格1月26日在记者会上，在谈及在第一岛链部署射程500公里以上中程导弹的美军构想时表示，没有在日本部署的计划。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021年3月5日报道，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不久前向美国国会提交了有关太平洋威慑计划的提议书，建议美国加强对中国的常规威慑，沿着第一岛链打造一个精确打击导弹网络。美国政府和议会正在讨论，从2022财年开始，在6年内投入273亿美元，沿着连接冲绳和菲律宾的第一岛链，建立美军的对华导弹网，以台湾和南海勃发战事为背景，和同盟国讨论合作对应。那么美国为什么会现在宣布放弃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呢？首先与日本国内的变化有关。去年12月16日，日本内阁批准了国家安全战略等3份文件，这些文件的核心部分是拥有以自卫为目的的摧毁敌方导弹发射场的反击能力。政府计划将陆上自卫队部署的国产12型地对舰导弹的射程 从目前的100多公里扩大到1000公里左右，射程可达朝鲜和中国沿海地区。1月13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会谈中表示，为了建立日本的反击能力，将引进美制巡航导弹战斧。拜登表示支持，如果日本建立了针对中朝等的中程导弹反击系统，美国则可以把在第一岛链建立部署射程500公里以上中程导弹的美军构想的一部分移交日本执行，这对美国来说是大有好处的，不仅减轻了美国在远东战略中军事上的负担，而且也可以大大减轻驻日美军的财政负担。而日本政府要实现从盾到矛的转换，具有攻击能力，在国内阻力重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岸田政权正考虑增税，而在现在正在召开的通常国会中，立宪民主党等四个在野党均反对增税方针，要求岸田解散众院。如果美国有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日本再以增税为手段撵出部署中程导弹等增加国防力量的裁员，就显得没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在这样的时刻，美国发表不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的言论，也是在帮助岸田政府在实现从盾到矛的转换中过关。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爱和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拜登将在布林肯访华后发表国情咨文，谈中俄挑战。华府智库称，布林肯访华，北京会向美国寻求对台问题的再保证。英国出现十年来最大规模罢工，要求涨薪幅度跟上通胀水平。美国会就新冠病毒溯源举行共和党掌控后首次听证会。美联邦调查局称，未在拜登特拉华州的住所发现机密敏感文件。内塔尼亚胡称，考虑对乌提供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新政府审查对乌政策。印度下一财年国防预算达到726亿美元，同比增长13%。韩国外长称，或在慕尼黑会议期间会晤日本外相。日本政府拟在24日举行七国集团线上峰会。北约秘书长受日媒专访，呼吁中方勿尝试改变台海现状。埃尔多安警告拒绝瑞典加入北约，芬兰称与瑞典同步行动。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杨梅为您主持的专题节目。
就在中国网络因江西少年胡鑫宇离奇失踪死亡案而沸沸扬扬之时，法国关注亚洲地区的新闻网站 Asialist 发表了法新社前驻中国办公室主任董尼德 Pierre-Antoine Donnet 的文章，中国从死囚身上摘起器官谋起暴力。作者指出，这件事许多人早已知道多年，现在谣言已经成为证据，中国的医院正在摘取死囚的器官，然后将他们移植到富有的西方客户的身上。这是一个肮脏但可以延伸巨额利润的行业，它每年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当然，遭受这些丑恶的器官移植的受害者们显然已经不可能出来作证，但是今天有关这些非法移植的证据越来越多，以至于人们 对贩卖肾脏、肝脏、心脏和其他重要器官的肮脏的行为几乎没有怀疑的余地。文章介绍了去年12月17日由西藏青年会和喜马拉雅亚洲研究会组织的一次网络讨论会，曾经就中国死囚器官移植问题发表了两本专著的美国研究人员伊森·古特曼在会上指出，这种做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十分普遍，到了今天2022年几乎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据他介绍，一些来自富裕国家的病人，如德国人，在上海下飞机，在几个小时内可以接受肝脏移植手术，得到一个刚刚摘下的器官，与他们的血液特征完全匹配。这意味着医院早就已经从数据库的血液数据中识别出可以进行器官移植的受害者。这些受害者被从他们的拘留中心带走，被带到客户所在的医院。据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维吾尔族捐赠者从中国西部飞往海湾国家，向富有的酋长提供新鲜和清真的器官。据伊森·古特曼介绍，根据卫星拍摄到的新疆拘留营的图像，以及当地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当局在2018年这些拘留营的附近开设了九个火葬场，每个火葬场由50名中国警卫看守，他们每月领取相当于1200美元的工资。古特曼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当局需要为穆斯林提供火葬场，因为根据穆斯林的传统，人死后都应该被埋葬，当局莫非是为了焚烧尸体，不留下任何摘取器官的痕迹。组织此次网络研讨会是总部设在新德里的喜马拉雅亚洲研究中心和参与中心的主席维吉·克兰蒂。据他介绍，被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主要是维吾尔族人、藏族人和被禁止的法轮功教派成员，以及被判处死刑的基督徒和其他政治良心犯。这种高利润的教育甚至导致了中国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据报道，有一些来自中国贫困家庭的青少年因此被绑架，然后也成为这些卑鄙行为的受害者。法轮功成员曾静在讨论会上作证说，大约200万法轮功学员的详细医疗数据和血液资料被收集起来，输入到国家数据库，供进行这些器官移植的医院使用。据他介绍，中国的一个新趋势是青少年的失踪，后来发现他们的尸体上有疤痕，显示出器官被摘除。他提到了四川一位母亲的案例，他的小儿子离开公寓去倒垃圾，就再也没有回来。几天之后，这位母亲在离家几公里远的地方发现了她孩子被肢解的尸体。曾静说，今天在中国，学生失踪的现象很普遍，似乎是因为有些医院非常贪婪，不惜于利用犯罪团伙和黑手党来进行这些绑架活动。另外，在英国的维吾尔族医生安华托蒂也介绍了他当初在乌鲁木齐当医生时亲眼目睹的医生摘取被执行死刑犯的器官的经历。据他介绍，中国今天在监狱的附近修建了一些小型的机场，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来运输被摘取的器官。最后，董尼德的文章还介绍了两名法国人的证词，他们分别是《费加罗报》的记者安妮·朱安和医生兼药理学家克里斯蒂安·里奇教授。20世纪80年代，在一次中国的旅行中，他们在知名心脏病专家的陪同下，参观了广州一家医院和他的器官移植部门。移植者被集中在一个房间里，床位都被占用了。使他们感到震惊的是，大多数病人不是亚洲人，而是白种人。会说英语的负责医生介绍说，他们提供的是一项著名的服务，向世界上所有病人开放，因此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病人特别多。当被问到这些器官的来源时，医生回答说，活体捐赠一般都是在亲戚之间进行，其他来源则是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据介绍，当有器官移植需要时，他们就处死一名死刑犯，处决被安排在离手术移植最近的地方，以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手术的成功。他说，一切都以创纪录的速度进行，客人都十分满意。克里斯蒂安·里奇写道，当时他们被吓得喘不过气来。值得指出的是，法国国民议会去年年初曾经否决了反对党提出的保障器官移植来源符合道德的议案。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态科技与健康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人类认识伴随着、支持着、也引领着人类文明进步。人类文明进步史，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人类对认识极限不断加以反思和超越的历史。因此，对认识极限的探讨也贯穿在人类的哲学发展史，尤其是认识思想的发展历程当中。中国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华中农业大学江全全在《认识的极限及其超越：认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前沿问题》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了古往今来关于认识极限的多维探讨。今天我们就介绍他们的研究。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认识论可以用回忆说与概念论概括。柏拉图所说的理念指的是万物绝对的终极的本质和实在，是一种实体意义上的存在。人们认识世界不是去认识那些客观的外在的事物本身，而是要去追寻那些纷繁现象背后的理念世界。万物有高下之分，理念同样也有等级之别，具体事物的理念处在最低的位置，善的理念则高居首位。怎么样才能找到理念？单靠知觉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人们只有借助灵魂不断回忆，才能冲破迷雾，获取真知。因此，人们在认识的本质上是一个剔除表象、把握理念的过程。柏拉图认为，一个人根据辩证法企图只用推理而不要任何感觉，以求达到每个事物的本身，并且这样坚持下去，一直到他通过纯粹的思想而认识到善本身的时候，他就达到了可知世界的极限。可见，柏拉图把理念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看作人们认识的终端，并且他强调对于理念的把握便意味着对于整个外在世界的完全掌握。这样一来，人的认识能力变成了一种内向型能力，认识的极限就在于理念。到了中世纪，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神学家鼓吹神启论，把人的理性归结为上帝的启示。在他们看来，人的所有知识都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上帝，即使是真理，也必须匍匐在上帝的脚下，寻求上帝的庇护，接受上帝的检验。这样一来，人们的理性与信仰混为一谈，信仰成为理性的最高表现，神性成为认识的极限。近代以来，认识论成为哲学的中心，出现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种走向。它的目标在于探析普遍必然性知识的来源，也可以看作探究它极限性根据问题。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者强调，人类的一切知识建立在经验之上，而经验可分为感觉和反省。我们所已经有的或者自然要有的各种观念都发源于这里，从而将人的认识建基于经验之上。经验论者在认识论问题上牢固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一味地强调经验的作用和可靠性，而把人的理性思维和抽象理论能力排除在认识之外，这无疑不利于全面客观地反思人的认识全过程，为自身的认识论研究留下了空白和不足，也为人类的认识设置了经验性限制。相反，唯理论者则极力强调理性的作用，宣称唯有理性方法真正认识外在事物。 比方说，笛卡尔就坚信，人的认识来自于人的心灵自身，来自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布莱尼茨也特别强调，只有理性才能建立起普遍必然的知识。他指出，这种理性只能来自天赋的内在原则。而唯利主义者这里，经验被置于认识的视野之外。休谟是认识论史上最绝对、最彻底的不可知论者。他认为，除了影像或知觉而外，什么东西也不能呈现于心中，而且各种感官只是这些影像所由以输入的一些入口，它们并不能在人心和物象之间产生什么直接交通。那么，人类是如何形成知觉的呢？这个问题，休谟没有给出答案。对他来说，人类是不足以认识整个外在世界的，知觉构成了人的认识与客观世界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充当了阻断两者的工具。人没有能力认识世界。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将认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他在三大批判之一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里边，深刻探讨了人怎么样认识世界，就是怎么样求真的问题。与前面的哲学家不同，康德不是把认识的可能性和极限性探讨放在外部客体，而是反观人的本身，对于人的认识能力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强化了对人的认识能力极限的自我认识，实现了认识论探讨中的哥白尼革命。康德将人类的认识划为三个阶段，人类的认识由感性入手，历经知性，最后以理性完毕。在这三个阶段中，感性与知性只涉及现象，不触及事物自身的知识，因而有它极限所在。理性是人类认识的最高能力，它的任务是要确定我们是不是有能力认识形而上学的对象。因此，我们要么把信心扩展到纯粹理性的领域，要么为它设置确定的界限。也就是说，人的理性作为人类认识的最高能力，它的任务不仅在于获取现象的经验知识，而且要去有所超越，去捕捉到终极、完备、绝对等。康德认为，物自体是认识的界限，它是没有办法被认识的，由此为人类认识能力设置了极限。必须注意的是，康德的不可知论和休谟的不可知论是不一样的。休谟从头到尾拒绝承认自在之物，认为这在哲学中是没有办法立足的，而康德则高调地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但坚持它是不可认识的。康德眼中的自在之物与现象有极大的差别，一个在此岸世界，一个在彼岸世界。就算是人类能够通过理性认识不断认识新事物，探索新领域，但自在之物的存在使得人的理性处于被限定的境地。黑格尔在批判康德认识论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认识过程和认识的历史来考察认识能力和认识的辩证法。但由于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实质，他设想人类的认识有一个终结，就是在他哲学体系当中已经预设存在的绝对真理。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对认识能力的推崇，实际上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限制了认识能力的发展。20世纪以来，新的科学门类不断的产生，新的理论成果不断涌现，为分析极限提供了多种途径。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理论成果，大概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这两项科学结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人的认识极限问题。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打破了数学家2000多年来的坚定信念，提出认识结果的真与可证明并不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人们的认识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 不全面性和不确定性。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则揭示了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人类越想接近认识的极限，反而会影响到认识客体，从而越难接近认识极限。可以说，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已充分标定了人类智能的边界和极限。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确定了人类在思维活动当中不可避免的存在死角或盲区，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论证了人类的认识工具在延伸人类认识能力的同时，也限制了人的认识能力的边界。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文化艺术，向您介绍了古往今来关于认识极限的多维探讨。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为您带来的文化遗产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文物古迹是一座教堂，以及其具有神秘故事这个著名的神秘地点的教堂。它位于法国奥德省奥德的雷恩城市的圣玛丽马德兰教堂 Saint Marie Madeleine。 这座献给玛丽马德琳的教堂很可能追溯到11世纪，这教堂最初的所有人是拉泽伯爵。1185年，该教堂曾经在耶路撒冷的约翰教堂的清单中被提及到，它在宗教战争期间部分被摧毁了。它在19世纪已经是败破不堪。从1886年起，教堂的神父贝伦热·索尼埃对其进行了重大的修复。这位神父就是当地著名的神秘宝藏故事的当事人。他本来在可以那里发现一些奇怪的羊皮纸、一座坟墓和雷恩传奇司库财源地源的宝藏处这个城堡。这位神父是在这个教堂里面的吉卜力像的风格的装饰，也就是在这位索尼埃神父时代修建的教堂的家具至今仍可见到。然后还有教堂的门廊上标示的圣经经文，出自新约马太福音21章13节，经文说，我的房子将被称为祷告的殿。在教堂内面抹大拉的玛利亚雕像下方则写着，我鄙视这个世界的统治和这个世纪的所有景点，因为爱我的主人耶稣基督，我所见过的，我所爱的，我所相信的，我所选择的。这也是那位著名的神秘宝藏故事主角索尼埃神父时代所打造的圣女祈祷室里雕刻上的祈祷文。至今大家仍然在寻找那个能让索尼埃神父有经费修复整个村庄及教堂的神秘宝藏在哪里呢？故事的传说是在19世纪索尼埃神父在奥德省的这个雷恩城堡 Hain-le-Château 的小村庄中发现了惊人的宝藏，从而使他能够修复这个遗留下来的废墟小镇以及教堂。在这个距离卡尔卡松45公里的雷恩城堡小镇的神父索尼埃的教区，每年约有10万名游客蜂拥而至，探究其神秘的历史。如果有这么多人来前往参观，这正是因为围绕着这位索尼埃神父宝藏神秘传说的谜团，让一代又一代的游客着迷。根据传说，这位神父在雷恩城堡发现一个惊人的宝藏，这使他能够修复城市的废墟和教堂。顺便说一下，这个宝物至今仍未被人发现。一个揭示隐藏宝藏的站点，根据研究该主题的历史学家称，这一切都始源于1885年，当时 索尼恩神父抵达了雷恩堡的小村庄，33岁的神父到了这个条件不佳的小镇，教堂和长老会已经废墟，抵达仅一年后，他就着手对圣马德林教堂进行翻修。在建筑工地上，神父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小瓶子，里面装着一张羊皮纸，似乎正是从这个发现线索中索尼埃寻找到了一些东西。因为正是在接下来的时期，他开始在教堂里抬起了石板。而古董教授 Du Merge 2022年夏天在《费加罗报》的报道说，他是一位热衷于这项业务的文献学家教授了20多年。这个谜团形成的时候，据报道说是1891年索尼埃发现了一座坟墓，而这个神父被称为数十亿身价的神父。从那里开始，教区神父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接待显要的人物，开始装饰宗教建筑，装修翻新，以他的名义建造别墅、公园、玛格丽达瞭望台等的庄园。几年的时间，这位1885年身无分文的索尼埃神父似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暴富起来，这笔新发现的财富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在他去世多年之后，第一次听到这故事的记者称他为亿万富翁神父。1956年轰动一时的这个说法问世了，在 La Depeche du Midi 连续发表了3篇相关的文章。如今关于这个宝藏的来源论点层出不穷，而围绕着索尼埃神父暴富的谜团仍然令大家着迷探索，甚至记录在1965年7月28日的该市市政府法令的文献中。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利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拜登将在布林肯访华后发表国情咨文，谈中俄挑战。华府智库称，布林肯访华，北京会向美国寻求对台问题的再保证。英国出现10年来最大规模罢工，要求涨薪幅度跟上通胀水平。美国会就新冠病毒溯源举行共和党掌控后首次听证会。美联邦调查局称，未在拜登位于特拉华州的住所发现敏感机密文件。内塔尼亚胡称考虑对乌提供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新政府审查对乌政策。印度下一财年国防预算达到726亿美元，同比增长13%。韩国外长称或在慕尼黑会议期间会晤日本外相。日本政府拟在24日举行七国集团线上峰会。北约秘书长受日媒专访，呼吁中方务尝试改变台海现状。埃尔多安警告拒绝让瑞典加入北约，芬兰称与瑞典同步行动。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法布里斯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Hey Speak》中结束，这是由歌手 Ngal Feye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Encore l'insomnie, sonnerie du matin. Le corps engourdi, toujours endormi, miroir, salle de bain. Triste face à face, angoisse du réveil. Reflet dans la glace, les années qui passent ternissent le soleil.
Ok.
Au flash d'infos, les crises, le chômage, la fonte des glaces, les particules fines, courir après l'heure, les rames bondées, les bastons de regard. La vie, c'est l'usine hamster dans sa roue. Michel grand bourreau. Faire la queue partout, font la gueule partout, la vie c'est robot.
T'as le souffle court, respire, quand rien n'est facile, respire. Même si tu te perds, respire, et si tout empire, respire. T'as le souffle court, respire, quand rien n'est facile, respire. Même si tu te perds, respire, et si tout empire, respire.
Encore fatigué,
la cloche du midi. Le corps assommé, toujours épuisé, les masques sont mis. Triste face à face, poursuite du bonheur. Reflet dans la glace, les années qui passent flétrissent les fleurs.
Ok.
Les écrans, le bruit, l'argent, les crédits, les phrases assassines, les cons, les cancers, le temps qui s'écoule, le vide qui se fait, le silence épais, la vie c'est la guerre tournée dans le tambour. Amour placebo, faire semblant pour tout, c'est violent partout, la vie c'est Rambo.
T'as le souffle court, respire, quand rien n'est facile, respire, même si tu te perds, respire, et si tout empire, espère. T'as le souffle court, respire, quand rien n'est facile, respire, même si tu te perds, respire. Et si tout empire, espère.
Les yeux ouverts ne trouvent pas le sommeil, dans le lit tourne tout le temps. Les phares des voitures balayent le plafond de leurs ombres dansantes. La nuit étouffe, la chaleur est lourde, l'orage est en suspens. Où sont les rêves, où sont nos rêves d'enfants? S'échapper, déserter les rangs, s'évader des tapis roulants, chercher le silence et l'errance, raccrocher, trouver sa cadence, se foutre des codes, des routines étroites, quitter son rôle, les cases et les boîtes, ne pas craquer, claquer, cramer, desserre ton col pour respirer.
T'as le souffle court, respire, quand rien n'est facile, respire, même si tu te perds, respire, et si tout empire, espère. T'as le souffle court, respire, quand rien n'est facile, respire, même si tu te perds, respire, et si tout empire, espère.
Respire. T'as le souffle court,
respire,
quand rien n'est facile,
respire,
même si tu te perds,
respire,
et si tout empire, espère.